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是诗篇第四十七篇啊，诗篇第四十七篇。好，我们来看诗篇第四十七篇第一节：可了后裔的诗，交与连长，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希腊啊，好，我们来看哈。好，弟兄们，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旧约圣经诗篇第四十七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首先呢，第一节是这样说的。交与呢做监督的啊，这呢是关羽或者是来自可拉后裔的一首诗歌啊。首先在第一节呢说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拍掌啊，都要击掌，要用啊，注意哈，要用欢呼的声音向神啊去呼喊，用欢呼的声音向神去呼喊。第二节，因为耶和华，耶和华是谁呢？是至高者。是令人敬畏的。耶和华是至高者，是令人敬畏的。然后呢，他也是一位大君王，伟大的君王啊，最大的君王。然后呢，他是全地，注意哈，第二节原文的意思是在全地之上的大君王。好，我们来看啊，首先看着前两节，诗篇四十七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呢，圣经呢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图画。就是万民和全地都向这位耶和华，向这位神呢欢呼雀跃，然后整个世界的人都在敬畏这位主啊，有这样一幅画面。而且呢，我们在这幅图画当中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全地所有的人，他们因为一件事情而振臂欢呼，因为耶和华什么作王。在今天来说呢，是因为耶稣作王，耶稣基督做万王之王，做全地的王而欢呼啊。在诗篇第四十七篇一开始这两节呢，圣经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图画。然后啊，我们来看在诗篇第九十六篇呢也有类似的描述。大家来看这个诗篇九十六篇，提到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将耶和华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啊。然后提到这个列邦称赞啊，万民称赞耶和华作王。而且呢，提到这个天也欢喜，地也欢乐，海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澎湃，田中所有的都欢乐啊。那时树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啊，说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大家去对照诗篇第九十六篇啊。然后我们看第三节，注意哈，第三节。第三节是这么说的啊，说他必使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啊。前面说耶和华在全地之上，这里说呢他必使万民伏在我们之下，而他必使列国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需要注意哈，第一节和第二节呢在描述一件已经发，就说已经确定了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第三节呢是这么说的，第三节他在讲什么呢？在讲就是这个作者我们在等候一件事情，并且他确信这个事情一定会这样发生啊，就是地上的万国和地上的万民呢会像战败的俘虏一样啊，然后伏在 胜利者的脚前呢，去亲吻得胜者脚前的尘土。啊，前面说神作王，后边说呢，神使列国使万民呢伏在我们的脚下，亲吻我们脚前的尘土。有这样一个，在古代的时候，就是说战败的国啊，战败的国，无论是君王啊，还是首领，还是普通的人，都要趴在这得胜的君王和他的臣仆面前呢，用脚去亲吻啊，这个得胜的人呢，得胜的这个国度呢，这些人脚前的尘土啊，表示臣服。首先呢，在这里的时候哈、我们需要注意，诗篇第四十七篇啊，在可拉后裔写这个诗篇的那个时代，他为什么会写到这样的一幅场景？也要说，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一幕是已经实现，或者说还没有实现，或者说到将来才能实现。你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当我们去看这个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文啊，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物，使万物，注意啊，跟前面一样，是万物万民，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怎么样，像第三节说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诗篇第八篇也说过，神使被造之物，一切被造之物伏在人的脚下，其实就是伏在神子民的脚下。但是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呢，六到九节是这么解释这一幕的，说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然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什么不伏他的。但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也就是说，诗篇第四十七篇开头的这一幕，万物都伏在神的民的脚底下亲吻尘土的这一幕画面，并不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你要注意哈，而且你会发现这里哈，第三节说得很清楚，神必定会使他们怎么样，必定会为我们成全这些，必定会使万国万民伏在我们脚下。也就是说，这一幕呢还没有实现，这一幕到日子满足的时候，到上帝的时候才会实现。但是呢，可拉的后裔，所有相信的人，在诗篇第四十七篇当中，你会发现他非常盼望，而且他坚信这一切最终一定会实现。也就是说，实际上诗篇第四十七篇开头这一幕，耶和华作王，在全地被人尊崇，被人欢呼。然后呢，神的民呢与主一同作王，万民万国伏在我们的脚下。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这里实际上在讲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这一幕呢到今天为止呢实际上还没有实现，但是这一幕一定会应验。终有一日，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为我们的主他在全地作王而欢呼，而且这个世上的列国会因为我们主的缘故伏在我们的脚下。神会使我们像得胜者一样，然后使这些世上的君王、世上的列国像战败的国都一样伏在我们的脚下。这就是圣经，新约圣经所说的与基督一同作王啊。也要说，诗篇第四十七篇开头这一幕在讲将来的场景啊，而且呢重点是有信心和盼望，以至于得救去承受这一幕啊。所以说你往前看，第四节是这样说的，他必为我们拣选产业。第四节好像什么叫拣选产业呢？就是让雅各被抬高，被高升。雅各在这里呢不是作为一个人出现，是作为一个群体， 一个国度。这里的雅各就是上面所说的我们，啊，这就是他所爱的。后边说希腊，你注意哈，第前面说神在全地作王，全地为耶和华作王欢呼，然后所有的万国万民都伏在神选民的这个脚下，啊，这是将来的一幕。而且第四节说，说什么呢？这就是神为我们所拣选、所预备的产业，就是将来，将来这些信他的人要承受。而且在这里哈，你看到这个诗人反复说，一定会为我们实现，必为我们成全。也就是说，在这里，这个可拉的后裔当写这首诗的时候，神赋予了他信心。他虽然在几千年前很远那个时代，但他看到将来的时代，看到基督再来的时代，他相信神一定会为雅各、为雅各的后裔、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成就这一切。而且哈，这里说雅各会被高升，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在万国万民当中被升高，然后万民伏在神的民脚下，啊，这就是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将来要承受的产业。所以说，在这里你要注意，提到雅各，提到他所爱的，而这里用的是希腊，是高潮部分。也要说，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他所爱的人，就是雅各和雅各的后裔，首先是旧约的以色列人，然后是什么？今天主的在主的真正主的教会当中，这些基督徒所预备的产业，就是当主再次来临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作王。所以说，你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启示录二章二十章第四节，还有二十章第六节，反复强调，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在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千禧年，那些圣徒复活，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些没有拜过偶像，那些为基督真道被殉道的，那些没有拜过兽像的，那些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去向魔鬼罪恶妥协的，始终坚信基督的真道的，持守真理的，到末日的时候要复活，与主一同作王。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四十七篇在开始的时候，可拉的后裔呢就被圣灵感动，神让他们看到一个将来的国度，一个永不朽坏的国度，就是由我们的上帝掌权，然后呢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国度。这个国度不在今世，这个国度在将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哈，这一幕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信耶稣永恒的盼望。我们一生在教会当中持守主的真理，我们一生面对这些逼迫、这些魔鬼的攻击，我们忍耐是为了什么？就是等候将来这一幕，就是等候将来能够承受神为雅各和雅各的后裔所预备的这份产业。所以说，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还有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耶稣跟那些跟随他的人去谈到将来的盼望的时候，啊，彼得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都跟你了，将来我们能得什么？”所以说，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每一个人来教会的人，你都要向主问一问，你也向你自己问一问：今天我们撇下一切，我们今天跟随耶稣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将来这一幕。耶稣呢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这跟随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耶和华作王，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所以诗篇第四十七篇弟兄姊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像耶稣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门徒，诗人也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让我们去瞥一眼基督来临时的时候天国的荣耀。但是这一切并不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一切我们需要凭借着信心忍耐到底，最终才能够看见，才能够得到这一切。而且我们看整本圣经，我们也知道这些应许，这些产业只会赐给那些忍耐到底最终完全得救的人。像启示录所说的，经历大的患难，经历大的逼迫，但是仍然愿意持守真道，跟随基督，仍然对教会不离不弃的人，这些不是给那些假基督徒的，不是给那些三字教会的，那些生命神学，那些讨好人的东西，这些是神赐给雅各的后裔，就是一生真心的跟随主，愿意为福音摆上自己的所有，愿意把自己的一切投到永生里面，这样的人神最终会赐给他们这一切。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可拉的后裔在诗篇四十七篇一开始的时候，他向我们描述的是将来的这美好的一幕，而且他反复强调，我信，我信，我信这些一定能够实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到第七节，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我们来看哈，我们需要注意哈，前面一到四节讲的是将来的事情，你要凭信心去守候，去等候。但是五到七节讲的是现在的事情，就是现在我们要干什么。我为什么说是现在的事？你注意这里哈，第五节原文这样说的，神在这个呐喊和欢呼的 呼喊声当中，已注意哈，原文说已经升上高天，说耶和华在脚声，就是军队吹号的脚声当中呢，已经升上高天。这里说神说耶和华在呐喊中，在军队的号角当中升天，他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还有以弗所书四章八到十节，在讲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为什么说升天呢？肯定是先降下，道成肉身降下，钉在十字架上死，在死下到阴间，然后从死里复活升天，说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里实际上在讲我们这个末后的时代，就从耶稣第一次再来到我们今天，到耶稣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段时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升上高天，他就是那位耶和华，他已经得胜了死亡、魔鬼、阴间一切的权势。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事情啊，就是耶稣第一次再来升天，然后到第二次再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你看一看以腓立比书二章八到十一节，神将他升到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在讲那位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从死里复活，当他升天的那一刻，他战胜了他一切的仇敌，也掳掠了他一切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这里的呐喊声也好，脚声也好，肯定不是这个世界发出的声音，因为耶稣升天的时候只有门徒知道，门徒是愣在那里看的。这里的这些欢呼声是属灵界天使呐喊的声音。而且呢，这一幕在地上只有 他的门徒，就是他所指示的人，能够知道这升天之时发生的事情。而且呢，你给外头人说，你给外邦人说，他不信。而且这位升了高天的主呢，他将来还会再来。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天使说，那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他怎样上去，他还要怎样下来，他还要怎样再来。让我们来看第六节，注意第六节，第六节是这样说的哈，原文说要歌颂神，或者说称颂神，要歌颂，要称颂啊，就是要向我们的王歌颂，要歌颂，这几个歌颂全部是命令式。弟兄姊妹，这是针对神的民的命令，也是今天针对教会的命令。耶稣升天了，我们在干什么？要歌颂他，称颂他，反复强调歌颂，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要歌颂。前面第五节呢，是基督升天之时，天使和天君所发的呐喊和叫声啊。然后第六节呢，则是可拉的后裔，神的仆人呢，呼吁我们向这位已经升上高天的君王发出颂赞。前面是天使的颂赞，这里是什么？我们的颂赞啊，教会的颂赞。咱们看第七节。对，我们看这个读经者。荷尔本说，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我们来看，原文说，因为神是整个世界的王。注意哈，原文没有说用悟性，这个词是翻译不对，原文说要用智慧的诗来歌颂。注意哈，要用智慧的诗，或者说使人能够明白真理，明白的这个诗来歌颂，不是悟性啊。也就是说第六节说呢，教会要赞美神，要歌颂神，但是用什么来歌颂啊？第六节说教会要歌颂神，首先呢，因为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王，不仅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全地的王，是万王之王，他配得歌颂。然后第七节说什么呢？你怎样去称谢这位上帝？不是用乐器，不是用技巧，更不是说荷尔本说的悟性，乃是凭着属天的智慧，圣灵的恩赐。这里原文是用那智慧的诗歌，用那使人明白的诗歌，就这个词。这个词就是诗篇里边反复说的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我之前讲过，原文的意思是可拉后裔的智慧诗，使人明白的诗。也就是说，称颂神并不是一场音乐会。你看，今天有很多人说啊，我们是赞美团啊，我们教会有唱诗班，这个不叫称颂神。这里的称颂神是什么？用圣灵所赐的真理，用圣灵感动之下的话语，去宣讲、去宣扬、去赞美这位已经升上高天的万王之王。这里实际上指的是什么？用圣经来宣扬、来赞美这位上帝。啊，注意哈，这里呢所说的赞美、所说的称颂，它最根本的指的是圣经，是真理。这里说我们要赞美这位上帝，耶稣已经升上高天，我们在世上做什么呢？我们赞美他，我们称颂他，用什么？用诗篇，用圣经，用圣经所漠视的真理去宣讲、去传扬这位主。所以说这里他实际上在讲教会。我们整个在教会当中的生活就是称颂神的生活。牧师在台上讲道是在称颂神，我们听了道去传福音是在称颂神，我们讲主日学也是在称颂神啊。所以说这个悟性翻译是错误的啊。明白真理从来不是凭着悟性啊，世人讲 人学音乐啊，人在世上去干什么行业都需要有聪明有悟性啊，说这一点就通，那是属世界的智慧。但是明白圣经、称颂上帝完全靠的是圣灵，靠的是属天的智慧。我们来看第八节第九节。神作王治理万国，他坐在他的宝座上，列邦的 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哎，给我们看一下读经啊，这是最后两节。好，我们看最后两节，首先看第八节啊。你注意第八节，它这个原文的这个语法，他说神已经坐王在万国之上，他已经坐在他圣洁的宝座上。这里强调是什么？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说是已经稳稳的事情。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诗篇第四十七篇哈，它其中有一些部分在指将来的事情，有一些部分在讲现在的事情。将来的事情就是耶稣再来的事情，现在的事情就是跟我们教会有关的事情。但是第八节它明显在讲将来的事情，它这两部分是来回穿插的。因为这里说神作王在万国之上，他坐在他圣洁的宝座上，明显就是你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这里不是吗？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吗？无论是外邦的，还是神的，无论是属神的还是不属神的，信的不信的，都被聚集在这里。所以这一幕是将来的一幕，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而且你看啊，这里是这样说的，原文不是说神作王治理万国，原文说神已经作王在万国之上，在所有的君王所有的国度之上。这里强调这位主这位神他的权柄在万国之上，他是万王之王。而且呢，他坐在什么？他圣洁的宝座上。也就是说，这位君王基督作王的时候，与整个世界的国度是不同，不存在不公，不存在不义，是完全靠公义得到的这个权柄，是一位圣洁的君王。他的国权是正直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把将来的国度，把神的国度，把神的宝座跟今天暂时的啊有缺陷有罪的这个世界的君王，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世界的国度完全区分开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君王，这个世界的国度，他会得到权力，很多时候是靠着卑鄙的事情，靠的是诡计，靠的是流人血的罪恶才得到这些东西。但是将来当基督降临的时候，就像诗篇第四十五篇所说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希伯来书一章八节说，论到子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也就意味着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会再容忍世上的国，他不会再容忍这个世界有任何的不公不义，他也不再会姑息任何的罪恶。尤其是那些不公不义流人血逼迫教会那些掌权者，他会在那一天彻底审判他们，并且照着他的罪孽永远灭绝他们。啊，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呢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在末期到了，那时神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所以说这个第八节和第九节他不是在讲今天这个时代，他是在讲基督再来的时候，因为这里明显是基督审判万民的日子。我们看第九节啊，最后一节，弟兄看一下这个读经。第九节是这何尔本这样说的，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我们来看哈，其实呢这个翻译应该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文没有这样说，原文这样说的，说万民当中的这些权贵要被聚集起来，后边说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原文没有说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东西方的君王他没有打算去信耶稣， 啊，这里实际上在讲什么呢？到末日的时候，万民，尤其是万民当中这些掌权者，会被神被动的被神招聚起来，与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放在一起，共同在上帝面前。这实际上是审判的，是法庭的。所以说这一句表达的意思不是说啊这些人将来都信耶稣，没有的。这里实际上在讲万民当中的尊贵人，尤其是世上有权势的人，在末日尤其要被审判，因为世人的罪恶他们是占最主要一部分啊。而且呢，神会把这些万国当中的权贵当着亚伯拉罕后裔的面，在公开的场合进行审判。而且哈，在这里呢，神要证明一件事情。你在这要思索，为什么万民当中这些有权势的人会在末日会被聚集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面前？就是神终有一日会让这些世上的权贵明白，神不是他们的神，神是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整个世界并不属于这些权贵，整个世界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只有基督才是世上最高的王。而且提到亚伯拉罕之神的名的时候，你要明白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章如何解释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神不是这些权贵，不是这些死人的神，神是那些信他之人的神。因为将来神要让他们复活，赐给他们永生，将新天新地赐给他们居住。而那些不信的，即使他们在世有权有势，终有一日会被抛弃，会被审判。所以说这第九节最后一幕实际上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是神为亚伯拉罕的那些后裔审判万民，尤其是审判万民当中这些有权势的，因为这些人曾经仗着自己的权势去逼迫神的教会，所以将来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啊。后边是这样说的，因为地的盾牌是复数哈，是属于神的。为什么要讲地的盾牌呢？就是说这里的意思实际上是这个地如何运行，整个世界如何秩序怎么运行，整个世界如何被拖住。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些权贵，今天的东西方的掌权者总是在吹嘘自己啊，因为他们啊治理有方，因为他们啊就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掌握了整个世界的秩序，他们拖住了这个世界的秩序，他们能够控制人的生死，其实是完全不对的。这也说得很清楚，整个世界的盾牌就是能支撑整个世界的秩序的是这位基督。神最终呢要让这些世上的权贵和掌权者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世界运行，这个世界能够继续存在，不是他们哪一个人为起的，这个世界能够得到维系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而且呢我们往后看，继续看一下读经，他为至高，来看原文的意思是他已经被升为至高。注意哈，这里有个什么被升为至高，这里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八节到十一节所说的，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位升高的这一位呢，他指的是基督。既然被升高，肯定是被降卑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呢成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基督是被上帝升为至高的君王。诗篇八十九篇说，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界上最高的君王。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第四十七篇在讲将来的事情，在讲耶稣再来的事情。在诗篇四十七篇当中， 神许诺给那些信他的人，那些一生持守基督信仰的人，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到复兴的日子，可以与主一同作王，审判这个世界。而且其中也穿插着在今天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要信我们的神，我们要在教会当中去称颂他，我们要按照圣经真理去宣扬他的真理。这就是诗篇四十七篇所告诉我们的，讲到将来的世界，讲到将来的盼望，也讲到今天教会当做当持守的事情。而这一切是要凭着信心去领受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其实神在教会当中做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在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我们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时候，讲到诗篇当中有很多关于认罪的诗篇的时候，神在带领我们教会以及那些真心愿意听我们讲道、愿意一同在主面前悔改认罪的人呢，去不断认自己的罪。尤其我们非常感谢主，神在我们教会当中除掉了淫乱的罪、贪心的罪、拜偶像的罪、贩卖牛羊鸽子的罪，在教会当中贪财做生意的罪，神都在不断的为我们铲除。而且神正在救我们，也确实把我们从这些罪上拔了出来。我们为我们、我和我们的会众在这个世上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感恩。而且很奇妙的是，今天的信息为什么到今天才讲？如果没有认罪悔改，如果没有在真理上按照圣经去真正的谦卑下来去认那些罪，就不会看到将来的这一幕。这一切的福分、这一切的应许，上帝只赐给那些真正悔改、真正相信的人。那不认罪、不悔改的假信的，永远不会得到这些。这就是说，神在教会当中做的工作啊。好，我们今天呢，这个诗篇四十七篇就讲到这里啊。愿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也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的聚会，保守我们接下来的聚会的场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